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令人难忘的一段修炼时光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9号。我今年75岁，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当时我在外地打工，春天的时候回家探亲时去了姐姐家，我看到她桌上有一本转法轮，就顺手拿起来翻看。当我看到作者的照片时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又不知在何处见过。姐姐说，还有简单易学的五套功法，法轮功修炼既要学法又要练功，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这本书送给你吧，带在身边，抽时间看。我双手接过转法轮，把书放在了背包里。我在第一遍看转法轮的时候，就记住了不失不得，记住了修炼要专一，主意识要强，心一定要正。当时我在台湾融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，公司的总部在济南，各地有很多分公司。我在分公司任经理，员工近100人，居住在师级军区大院里。我在宿舍里看转法轮，感觉法理深奥。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了这是教人按照真善神做好人的书，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因缘，失与得的关系。当时我所在公司的员工是从山东招来的，都是20岁左右的孩子，文化低，离家远。我就尽量从生活上照顾好他们，给他们吃好喝好，把食品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，用这些钱买毛巾分给员工。虽然有些工作服，但夏天很热，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男员工们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，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大背心。我经常给员工们讲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，告诉他们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出门在外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忍让。老板到我室来检查工作，看到员工们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，就问厂长。厂长说，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，每月还发一条毛巾。老板对我说，谢谢你，经理这么关心员工。我说，应该的，咱们关心他们，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。老板说，其他分公司没人管这些事，有的分公司克扣员工的生活费，伙食搞得很差。我说，老板你放心吧，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。老板说，我相信你。那时我就是用真善人的法理去指导工作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搞特殊，事事用真善人去衡量，以身作则，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。由于工作的需要，也是对我的照顾，1997年9月，老总把我从外地调回在我家乡开业近一年的分公司工作。我到那儿一看，账目不清，管理混乱，销售打不开，近20个员工没活干，整天打扑克下象棋，很是无奈。由于人员少，只给配一个会计。老总讲，困难很多，我相信你能做好，你试一下，不给压力，能干就干，实在不行把分公司关掉，你回总部。我说，我试一下，用心去干。老总说，好，我就等着你这句话。我们的店面在一个繁华地段，每月房租10000元，一楼是前店后厂，二楼有其他客户租赁，三楼是仓库、宿舍、食堂、卫生间。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，都说，经理，我们都盼你来呀，你可算来了。因为这个总公司有规定，所有员工半年以后大调整，为使员工在产品、工艺、质量上保证规范化，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，所以大家互相都认识。我问，你们每天都干啥？员工讲，打扑克、下象棋啊，货不敢多做，卖不出去我们也愁。我说， 今天晚上把该做的活做完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。明天吃完中午饭后，打扫宿舍环境卫生。晚上上班前检查。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，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公司考察，希望与他们合作。回到公司后，我去在楼上男女通用的厕所，一进门地面乌黑，手指乱扔。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手指装上，又泡上一盆浓浓的洗洁精水泼在地上，用刷子刷。员工如厕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哭了，说我们干，把我架了出去。他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。我用扇来起雾他们。生活环境大家要共同维护，干净的环境会使人愉快，少生病。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，我也算一份。从那以后，他们都会做好卫生，不用我去操心打扫了。第三天下午，大家在一起吃晚饭，我看见员工们把馒头皮扒掉扔在桌上，我拿起馒头就吃，几天如此。第六天，仓库保管员发话了，是不是咱的命比经理值钱，经理都带皮吃。我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，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？真是一年土两年羊，三年不认爹和娘，真是让老祖宗看见都哭啊。从那以后，桌子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。我上任后，技术监督、卫生防疫、工商管理、市场经营等等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按照真善人原则做人做事，局面慢慢打开了。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，给工人发工资，支付工厂房费、租赁费，到自己发工资，自己采购原材料，支付工厂房屋租赁费，给公司上交利润，再扩大到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。在这其中，我一直在坚持真善人的信念。后来工厂要换大的生产环境，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。1998年夏天，最后由老板和总部的有关人员互相商量拍板，选定在城乡结合处临街新建的出租房，这里交通方便，周围环境不乱。我们租下了八间，每间40平米的厂房，每间房租300元，光房租这一项每月就省了7600元。1998年中秋节过后，我们就搬到了新公司，开始了按部就班的生活和生产。因为社会的大环境，工人下岗失业的很多，我就把在我家宿舍大院在一起练法轮功的小王妹妹招来，让她在食堂做饭。吃完晚饭，员工就开始上班了。她把食堂的卫生打扫干净后，在我宿舍里，我们俩开始读转法轮，一人一段。人是有佛性的，明白的那一面如饥似渴的愿意学法，返本归真，按真善身去做好人。我俩一直每天都在一起学法练功。199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，我随公司的汽车去大商场处理业务。中午回来后，小王妹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，经理，今天早上我去倒垃圾，在麦地里有个老太太在看转法轮。我就问她，你也看转法轮？大娘说，这书可好了，俺村里好多人都练，晚上7点去旧村委会大院学法，早上5点去小公园练功，你们也去吧。那时正是春天浇麦子的时间，我顾不上吃饭，马上到麦地里找人，没有看到大娘，看到一位40多岁中年人，手里拿着一本转法轮在看。我说，刚才有位大娘也在这里看书。她很客气地说，那是我母亲回家吃饭去了。我详细地问清了地址，晚上如约来到练功点。我和小王妹妹7点就到了那里，好大的一间房子，早来的人在打扫卫生，听说我们来练法轮功，他们很高兴。快8点了，大伙儿基本到齐，按顺序 盘坐在自带的坐垫上，开始背法，一共大约有七八十人，大家被师父的经文、论语、博大、真修、悟、境界、坚定、何为忍、浅说善、大曝光。因为我一直处于独自修炼，只是晚上和小王妹妹在一块学法，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法弟子的集体中，第一次走进集体学法中，这一下子把我炸醒了。上小学的、读中学的、四五十岁的、六七十岁的男女老少同修朗朗的背法声，让我惊叹。接下来大家集体学转法轮第一讲，每人读一个自然段。由于文化程度不同，有读得通顺的，有的读得很慢，磕磕巴巴的，大家都耐心地听，按顺序接下来再读。读法时没有交头接耳的，大家都在认真地看法，接上自己该读的那段法。在那天晚上集体学法中，我找到了差距，我要跟上，我要精进，我要真修。第一讲转法轮学完后，辅导员让大家回去后有时间多学法，文化不高的提前读读法，并问我们，你们缺少师父的其他讲法吗？开始练功了吗？我说，才开始按大圆满法图解练功，还不熟练。第二天早上五点开始，在小公园练动功，有七八十人，男女各分两边，整齐划一地按照师父的口令在晨练。老弟子们不时地纠正我们这些新学员的动作，他们认真负责，坦荡无私，为我们今后的修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自从我融入到集体学法的修炼中，知道了什么是修炼，如何修炼，多看书，多背法，思想中的好东西多了，就能把在生活上、工作中碰到的事情用法衡量，按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我又请了经济要职和师父的其他讲法，我如饥似渴地看着、学着、背着，每天沐浴在大法中，整个人都变了，真是精神健康、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。集体学法练功后，同修们那种同化大法后的风采时刻激励着我，那种坦诚淳朴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自觉改变自己，为大家做好事，处处可见。早上去小公园练功，同修们手里都带着一个空塑料袋，随手捡起游人丢弃的雪糕纸、饮水瓶、杂物等，晨练后一起丢到大垃圾箱里。有一天早上晨练，我起得晚了一点，想少走点路，从小公园围栏上爬过去。我刚抬起腿要爬时，一个大神拦住我说，不文明，我们一起走正门吧。我当时很不好意思，难为情。大神讲，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要自觉地做好人，维护秩序。自从我融入集体学法练功中，通过大量的学法，对法有了新的认识。我认识到，不只是做好人，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，设身处地地为别人好的人，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的人。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，我就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告诉他们，跟他们讲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要做好本职工作，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。我也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，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，让他们吃好喝好。因为我们住在农村，蚊子特别多，我把结余的伙食费、卖包装物的废品钱，在夏天给员工们买统一的蚊帐、毛巾被。当员工们轮换时，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、毛巾到其他分公司去上班，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，说我乱花公司的钱，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为名来查账，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，谣言不攻自破。职工们评价我分公司的伙食吃的是最好的，老总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，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的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，不占不贪，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，他们在外地打工离家远，把生活搞好了，他们才能安心工作，才能干好工作。听别的员工讲，其他分公司伙食没人管，饭做不好，员工不吃， 打出来后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，一天下来几大缸。员工们出去买方便面吃，我这个食堂外面没大盆，更没有大缸，既不浪费，员工们还得到实惠。老总的亲侄子是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，他轮换到我分公司工作时讲，我都盼着到这儿来，你拿我们当人。咱们公司所有的五个公司我都轮换过，我们私下里都讲，总公司凭先进领导，我们一定都选你。法轮大法改变着我，我自觉地去同化真善人。我感恩师父将这么好的大法传于世间。一时间，神州大地旧貌变新颜，学者自变。我思念那段修炼的时光，它将在宇宙的历史中永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大肚子没有了》，作者山东新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。以前我身体有三高，血压高，血脂高，血糖高，从两手到小胳膊肘处长了许多黑斑，很吓人。平时吃东西要忌口，晚上睡不好觉，一睡着就说梦话，大吵大叫，把家人吓得够呛。天天喝药已有10多年了。人们都说我是遗传了我父亲的病势。平时浑身无力，干不了重活。我心里常常想，我年纪还不大就这样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我个子才1米7，但体重却是180多斤，还有个大肚子。为此我是天天发愁。我小弟和弟媳两人修炼大法，劝我快学大法。他们经常对我讲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，讲大法的神奇，只有学大法才能改变人生道路。可能是当时缘分没到吧，我知道大法好，就是走不进来，还强调说没空学，实际上是害怕邪党迫害，就一次次推辞了。心地善良的小弟和弟媳俩为了让我早得大法，在外地工作的他们常常休班时间跑回家来给我讲大法的真相。2021年11月，他们又来跟我讲大法的美好和修大法中发生的神奇故事，我深受感动，心想兄弟情没有错。他们无数次的这样苦口婆心的劝我学大法，他们都是为了我好，这次我答应了，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学大法了。他们和我一起学了一遍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又教我练功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我逐渐觉得身上有劲了，心烦气躁的情绪也少了。我对自己说，现在我得法了，就不能和常人一样了，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平时注意按大法中讲的去要求自己。当学第二遍转法轮时，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，我看见了师父讲的法，每个字都闪闪发光，我还看到自己的手是绿的。我把这事告诉了弟媳俩，他们说，哥，你平时心地善良，不修道已在道中，师父管你了。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无比高兴，这法真的太神奇了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这法我要扎扎实实地学下去，我知道只有师父能救了我的命。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开始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每天都喝很多的水，小便无数次，每次尿出的尿都黏糊糊的，里面有亮亮的透明像丝一样的黏东西。
一次不小心尿到地上一点，别人走过去把拖鞋都沾掉了。就这样有一段时间，我就一直尿这样的尿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同修到学法典见到我，惊奇地说：“大哥，你的大肚子没了。”我上秤一称，结果我的体重是138斤，共减了40多斤呢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不但我的大肚子没有了，手、胳膊上的斑点也在不知不觉中都褪去了，脸色红光满面，身上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，吃东西不用忌口了，吃啥都行，走路轻快，像年轻了十多岁。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，谢谢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，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得法，人生的烦恼荡然无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9日。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温室中成长，生活中除了学习没有其他的内容。我不聪明，但很自觉，所以学习很好，一路平稳地在赞扬声中成长。但是我很不愿意回忆过去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就想着赶快小学毕业，赶快中学结束，赶快上大学。我也不知道是在期盼着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大学毕业又顺利地成了家，我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家庭，但是我心中却很茫然，好像奔得前程到头了。人生的快乐总是那么暂短，抓不到，留不住，内心感觉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使人无奈的力量拽着我走。难道我就跟所有的人一样，就这么一步步的结婚成家生子，最后老去吗？人都得这样过吗？一股莫名的悲哀使我不愿意再想下去。1998年过年，父母跟我说起法轮功，我听起来觉得很悬，我还觉得奇怪，身为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教师的父母，怎么会相信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呢？但是父亲几十年的高血压确实好了，不吃药也不头晕了，这确实是挺神奇的。他们给我留下一本转法轮就离开了。夏天，母亲要来看我，我不想辜负母亲的一份好意，就想我怎么也得看看这本书啊，别叫他失望。就这样勉强看过一遍，母亲很高兴，来时把几套练功动作都交给了我。就这样，我断断续续地开始修炼了。几个月后，修大法的哥哥打来电话问我，怎么样啊？我很忧伤地说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不学了，挺费劲的修上去，不注意还会掉下来的。何苦呢？很快，哥哥从千里之外通过电话给我播放了师父在瑞士的一段讲法录音。那时这个讲法还没有出书。我明白了，未来的宇宙是不灭的。啊，我流泪了，心中绝望的物质没有了，一股喜悦油然而生，好像每个细胞都看到了希望。至今想起这件事，我依然感动得泪流不止，感恩师父，感激同修。从此我像开了窍，一下子奋力精进起来，学起法来没有障碍，一下子读懂了，追着找新出版的师父在国外的讲法，积极参加学法小组。辅导员还很惊讶，你刚刚入门就这么心情迫切呀。至此我才明白，原来我生命中一直期盼的是大法呀，得到大法这才是当人的真正目的啊。 也明白了，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个意识，有一天哥哥会给我一个惊喜。原来是他许多年以后千里之外的一个电话，那是一份神圣的嘱托。得法后，我注重学法，上班等公共汽车时背法，坐车上也背法，下车边走边背，脚下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为我伴奏。我心中洋溢着幸福，我的心比天还宽广，人生的烦恼荡然无存。在单位干完工作，同事去打扑克，我就默默地抄法。主任问我，你写什么呢？我说转法轮。他说这有什么好啊，我就借给他这本书看，告诉他可好啦。后来他因为忙于挣钱，也只看了十多页。我练功也很积极，打坐突破到45分钟时就很艰难了，五分钟五分钟的往上突破，到50分钟时就是三两分钟的突破了。我觉得自己都忍了很久了，可是一看表还不到半分钟呢。那时悟性还好，腿疼的我身体东摇西晃，眼泪直流，鼻涕纸落成小山高，心中想的只是我都这么难受，可是更多的业力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啊，师父该有多难啊。为此我流了更多的泪，不久就可以双盘一个小时了。修炼不久，我的身体和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过去我有偏头疼的毛病，头疼时神经性的一跳一跳的疼，心情就极端烦躁，用手打疼的地方，可是没有用，只能使心情更坏，只有吃驱痛片才能止痛。这个十多年顽固的偏头疼，练功不久就消失了。以前我爱生气，经常耍小脾气，丈夫就得多干家务哄我开心，家中气氛压抑，时好时坏。现在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事，为别人着想，遇到矛盾找自己，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，我变得善解人意，宽容大度，有我的地方就能看到微笑，有我的地方就能感受到祥和。人变善了，工作也顺利，收入也是工作以来最多的时期，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幸福的美好时刻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